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当我再次自己学习这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健康的肢体生活的一个主要的主轴啊，这个篇章的时候呢，就四五六哈，这几个篇章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想到以前我妈妈在准备要绑粽子哈，台湾人说把粽子做好哈，做这个粽子叫做绑粽子。那他必须要先准备什么呢？准备一个把那个草绳打一个圈圈啊，他这个圈圈是要挂在一条横杠上面，然后往下面就有一个比较粗的一个纵的，就是一个直的哈，比较粗的啊，几条草绳绑在一起的，编在一起的比较粗的，它可以承载下面等一下要绑出来的各个小粽子的这样的总重量的。那接下去就是个体了哈，就是一个粽子一个粽子连接下来的这个一条一条的这样哈。所以当我看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一开始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大纲就是纲领哈，提起来那个纲领就是，既然我们蒙了恩，我们就需要活出这个恩的相称的这种内在外在的这种生活。然后中间他就跟我们提到说，因为我们是肢体，我们要彼此一起扶持，我们彼此服侍的哈。然后有不同的恩赐。来到第十五节的时候，第四章的十五节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话，他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突然间告诉我们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因为这句话让我想到这一条，好像就是连在上面那个圈圈那里的那个资源那里的哈。他说连于元首基督，那么中间这个纵轴呢，在承受下面所有的一些粽子的重量的呢，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凡事就会长进。所以这句话吸引我更进一步的来思考，为什么这里出现一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下面当然会提到说话不要说什么话，要说怎么样的话哈。那这个呢，突然间这句来的时候呢，好像就把上面耶稣基督，然后跟下面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肢体生活呢，就把它整个就连接在一起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课程呢，我们的课题呢，就是要学习用爱心说实话，说诚实的话。我们上次也提到说，事实上当我们在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有敌对的，有敌方的。比如说世界跟神是相敌的，那这个世界里面呢，有魔鬼的权势。那我们就想到说，所谓的相称，就是我们要活出属于神的这边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表态。那我们也提到说，事实上我们要很小心的是，我们已经属于神了，但是就不能再像以前在魔鬼的权势下那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为什么提到要说实话呢？我们就话说起初，谈到创世纪里面人是怎么堕落的。神对亚当夏娃提到说，这个园中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就是说你不要在意，就吃，任你们吃，就只有一颗善恶果不能吃，吃了必定死。因为人知道善恶之后，行不出恶出来，他是要受审判的，而他的结果就是死。当他不听神的话之后，就是面对这个死的这个结果。那么这里夏娃是怎么样从属于神的变成属于魔鬼的呢？我们再回想一下， 这个时候，夏娃在园中碰到一条很诡诈的蛇，狡猾的蛇。然后他跟他对话，这条蛇第一句话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歪曲了神的话，扭曲了神的话。他是真的这样说吗？说你们都不能吃吗？那这个就引起夏娃很快的要跟他回答。夏娃说：“不是。”都可以，大部分都可以吃，就只有一颗不能吃，而且他加了一句话，也不可摸。我们看到魔鬼很狡猾，把神的话做了一个扭曲，引起了夏娃的注意。他岂是真的说不能说都吃所有的吗？然后夏娃说，有一颗不能吃，也不可以摸。如果你注意前面。神对亚当的交代的时候，神没有说不能摸，他说不要吃，吃了必定死。那这个时候蛇对女人再一次的攻击，这一次呢就很毒了哈，他完全否认了神的话，你们不一定死。接下去给他一个理由，一个理性上的理由，为什么神不让你吃？这个不是实话，这个是谎言。可是他呢，就成功了，引诱了夏娃，相信了他的谎言。他怎么讲呢？他说神，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这句话是不是事实？是事实。可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意思是说，他不让你们吃是有他的用心的，使得夏娃开始在猜忌神的动机，所以这些话就是说谎之父的伎俩。如果说谁是说谎的专家，那就是魔鬼。神有一件事情，他不做，他也绝对不做，就是说谎。神是真理的神，神是真实的神，在他没有一点点谎言。所以有一次，耶稣在面对法利赛人的时候，跟他们说：“我知道我的父是谁，我的父就是慈爱的父。”我的父是光明的父，圣洁的父，是真理的父，是信实的父。然后他指着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当我们归属神之后，我们就脱离了以前那一位说谎之父的权势，从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权势。怪不得在这里保罗强调这一句话：用爱心说诚实话，说实话。因为如果我们属于神的话，那我们的话。就是实话，神把这个耶稣把这个实话呢做了一个界定。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接下来，如果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为什么我们如果不说实话，不说确确实实的实话的时候？”会那么严重呢？因为我们不属于魔鬼了。可是我们如果用魔鬼的方式来思考、来扭曲事实、来夸大事实、来说话的话，那这个不严重吗？当我们说我们该跟所蒙的恩相称的时候，用爱心说实话，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于元首基督，让我们可以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或许我们都想说，说话都很自然啦、我也没有经过多少思考，有时候就这样讲出来了，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没有想到说，没有人教导我们说这个说话的这个权柄，还有说话的权益是有多重要。在圣经里面，雅各说，这个说话就像一个小小的舌头，可是它可以就像一小小的一点火星可以燎原。而且呢，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勒住你的舌头，就等于你勒住全身。所以这个说话是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连于耶稣基督，属于神之后，我们一个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彰。那我们的课里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个爱。上次我们一直讲到切实相爱，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要成长的。但是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再次的提醒一下，当我们在讲到这个爱的时候，它不是一个方法，它也不是一个知识，它也不是一个能力。有人跟我说，我要爱呀，爱不出来，因为它不是能力。你不能说我学一学一二三点我就做得出来，不是这样子的。而爱本身是被生出来的。我们看到在爱由信生这个大题下面呢，告诉我们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六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这是一个形式，一个外面的形式，一个礼节，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当保罗在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这个爱本身是被生出来的。从哪里生出来呢？从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这一位信实的神，我们脱离了说谎之父的权势，我们心甘情愿的归属于这一位全然的爱、全然的公义、全然的信实的这一位神之后，这个信心就会生出爱。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爱本身是被生出来的，等于说它是有源头的。它不是说我怎么做，我怎么样去学习，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的成长，我们会成长，可这个成长呢，一定要有这种可以生发仁爱的信心才会成长。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最后，他说如今长存的有第一个心，就信心，第二个是盼望，有信心就会产生盼望，不会失望，最后最伟大的就是爱。所以用爱心说实话的时候，这个爱本身它不是一个好像我的能力，等一下我会讲哈，它不是一种能力或才干或恩赐。哎呀，那人很会爱，我不会爱，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从我们相信这一位耶稣基督，而且是他有长阔高深的爱。因为有这样的一位神住在我的心里之后，我的爱就会有根有基。这也是以弗所书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让这个复活的大能充充满满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心里面的爱有根有基。所以信主就会等于有爱的彰显，会生出爱来，是一个跟神的本质、爱的本质一样的，没有条件，没有偏见，没有偏爱，而且是那种 不离不弃的爱，而且是那种长久忍耐的爱。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13章的话，这是爱的诗篇，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会唱哈。里面的爱的内涵非常的丰富，包括你的意志的哈，包括你的心性，当然也包括你的感性。那刚才我要提到的是说，那个爱本身一定要从你的信心生出来的，生出来就是说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不是加进去的。所以首先我们要辨识一下，恩赐跟爱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告诉我们第一节哈，它里面提了好几样事情。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拔一般。后面还有哈，我如果变卖我所有去啊周济穷人的话，我却没有爱，那就什么都没有价值。类似这样哈，就是这样子，没有爱。那么这个在讲什么呢？这个在讲爱并不是一种能力，爱不是你的那种恩赐。恩赐的话，你或许可以说万国的语言，恩赐的话让你讲话像天使一样。可是如果有这些恩赐，有这些能力，却没有爱，那么所出来的声音就像鸣的锣，响的把哐一声就过去了。如果只是空空的过去也还好，可是我在下一课会提到，当我们讲出了一句不属于有爱的实话的时候，事实上它是有伤害性，它是有一种厉害性的。因为神造人，唯独人有他的形象，这个形象里面就有他说话的这个权柄。一开始神说有就有，神说话他的权柄，是不是？所以我们啊，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这个道就是神的话啊，这个话，这个话语是很有内涵，很丰富，而且是带着功效，带着权柄的。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个用爱心说实话会成为我们连于元首的一个关键。刚才我提到，爱是被生出来的，因为你对于这位光明圣洁的主相信了，你归属了，所以就会生出爱，在你的这个啊属灵的这个生命里面。那我也提到，用爱心说诚实话，变成了我们成长的基石。因为如果我们继续的再跟以前一样这样子说话的话，那是不是等于说我们还是跟这一位说谎之父有关系呢？所以在以弗所书4章25节再次的提到哈，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你记得上次啊，我们在最后提到说啊，到5章的时候，我们要彼此怎么样对唱灵歌，称颂神，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凡事谢恩。所以肢体之间的对话，应该是一个很真实的，而且是赞美神的，而且是感谢神的，很美的一种对话，而不是带着不真实，或者是带着一些，这里也提到哈，所谓的脏话。好，那我们下次来解释一下，到底有哪一些话是我们过去属于魔鬼的时候的这种说谎之父的时候的模式。好，所以呢，那我们呢必须要弃绝这些过去的模式，说话的模式，然后我们彼此要说实话。所以上面那句话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意思是说 你有了信心就会有爱，你有了爱才能说出实话。那如果这个没有顺利的成长的话，没有顺利的一个连结的话，那么下面你就会出现我们的说话上面不得体了，就不相称了。我们知道雅各曾经这样讲哈，讲得很严重哈。雅各说，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就不用再问了哈，这可以吗？哈，他说这是不应当的，一个口颂赞、唱歌、颂赞神、讲感谢主，但是呢，心里面却有咒诅，心里面有埋怨，那这样子得体吗？耶稣也曾经对这个井旁的妇人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意思是说，我们对神如果是心灵跟诚实是敞开的，那么我们对人，我们唱赞美诗歌，我们感谢神，可是我们对着人，不管是哪一种人哈，就讲出来的话，我们是哪一种话呢？有相称吗？他说，如果你对神感谢，对神讲一些很虔诚的话，然后对人心里面或者是讲出来一些不得体不造就的话，那当然这就表示说不相称了，等于说我们的生命的归属有问题了。你是属于哪一边的呢？那我们也看到第五点讲到的，如果我们用爱心说实话的时候，那么它有一个果效，这个果效就是我们会说造就人的好话，而且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刚才提到神给我们说话的能力的目的，就是要造就我们，就是要叫我们说出去的话让听见的人可以得到益处。这个说话就像一个就好像那是大水一样，它可以承载一条大船，它也可以让一条大船沉没下去。所以说话是很有能力的。所以在这里保罗说，我们说话说实话有一种结果，他会说出来造就人的好话。这个好话不是说好听的话，它是一种好的话，它是良善的话，然后让对方听到的人他就得到益处。在箴言里面也提到，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那个金苹果落到银网子里面，还有他说呢，这个生死在舌头之下，就说这个舌头啊，讲话是可以定生死的。那一句话合宜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很美，而且是叫人得到益处的。或许我们说，那什么叫做实话呢？刚才我们说，爱是从信心来，有神，我们就可以有爱。那什么叫说实话呢？我想十诫给我们一个很简洁的界定。在十诫里面呢，里面有一条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假的见证就是不实在的，而且是你自己从你的口中出来的证明的，它的结果是会害别人的，对人没有益处的。刚才我们提到，我们所说的话要造就人，而且对对方有益处，这里刚好相反，不是实话，就是讲的一些虚的、虚假的，而且是会陷害到或者是害到别人的，人没有办法得益处的。那么在这里有两个例子我要提出来，稍微做一点根据这个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 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这个原则哈。比如说这样在旧约的时候呢，摩西还没有出生的之前那段时间呢，法老王看到这个希伯来人实在是人口太多哈，男丁太多，恐怕他们会就是太兴旺了，所以就遭拒了这个收生婆呢，教他们说呢，你只要生到男的就杀掉他们，女的留下来。结果这个收生婆呢，他们圣经上说他们敬畏神，那时候还没有十诫，可是他们敬畏神，所以呢，他们就没有照国王法老王所吩咐的。那当法老王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这样说哈，他们说是希伯来的妇人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自助性的生产哈，就是他们很强壮，因为他做工很强壮，所以呢。我们还没有到，孩子就被生下来了。那虽然这个或许是事实，但是他基本上这个收生婆心里是希望这些孩子不要被杀啊，所以有很多希伯来的这个男丁呢越来越多，在这一段很长的时间哈，所以呢后来国王就说这个法老王就说，那不杀的话，就是只要是男的就要。即使是生出来了，还是要置他于死地，就把他丢到水里面让他淹死。这也就是摩西那个时候出生的背景，他被藏了几个月，然后就放到这个水上去，因为这个是一个命令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收生婆的心里面，她没有按照法老的规定。那她当她的讲说。那些希伯来的妇人很强壮，都自己就是生出来根本就我们来不及再去杀了，他事实上是不想杀的。好，那么这个呢有一个动机，就是他是敬畏神。当我们讲实话的时候，是要造就人，不是要害人；当我们讲实话的时候，是要叫人得到益处。那当我们讲了一个不是实话，就是所谓的假见证或者是谎话的时候，会伤害到人，那个就是谎话，那个就不是实话。那么收生婆这个那个例子呢，因为她的动机是敬畏神的。我在第二课时候再更深的来解释说，实话跟谎话只有一个标准。实就是实，虚就是虚，没有两个标准。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诫命的源头，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敬畏神说实话，我们是不是说出来的话语有里面有爱，而不会去伤到人。另外一个例子，就像那个耶利哥城的那个妓女拉合，她在耶稣的脚步上也记得一个她的名字，她的名字是上榜的哈。那这个妓女拉合，她事实上她外邦人，她也不知道懂得律法，但是呢，她却从她的观察上面，从她的了解上面知道，这一群希伯来人，也就是从埃及出来的这一群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位真神，等于说她心里面对于这个真神已经有一个触动，一个渴慕。所以当他做那些事隐藏这些探子的时候，他的这个好像在说谎哈，但他那不是说谎，而是说呢，他心里面更敬畏那一位在这些人之上的那一位全能的神，永生的神，也是信实的神。所以这个实话本身，我们是以神为权柄，不是自己来解释说，哎呀，我有这个原因，所以我才讲那种话，不是这样子的。第一个，我们要以神为我们的权柄，神有这个诫命，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说虚实的见证，见证说由你出来的哈。那现在呢，既然有这个诫命，那么出诫命的这个神就是我们的最高权柄，所以。让我们用如此来界定到底什么叫做实话，那我们也清楚 用爱心说实话的那个爱，不是我们能做出来的，而是要从神自己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跟我们连结，我们信了他，然后因为我们信了他，我们就生出了这个爱的功效。所以爱是信心的一个功效，因为生发仁爱的信心，它会生出来这种功效。所以我们不用为有没有爱心挣扎，但是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爱信心里面做一些检查跟反省。我真的信吗？我用诚实跟心灵来信我的主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再次学习这个篇章的时候，我很感谢神，让我再更深入的来看到这句话，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意义，而且一定要落实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那么既然说话就是会有一个听话的人，一个接受你话语的人，所以呢，说话本身是在肢体之间的一个很重要，是要彼此得益处，彼此得造就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常常用沟通来讲，就是沟通，就是好像我讲你听，那你讲我也听，那我们就有一个彼此有个对流。其实神给我们圣经他的话语也是跟我们沟通，也是跟我们有很多的沟通，他把他的心意表达给我们，那我们来祷告的时候也是把我们的心意来告诉他。所以话语是爱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然后话语里面一定要有爱，而且这个话语里面不能有扭曲，不能有夸大，这里面不能有私欲。我们下次的课程我们再继续的来探讨一下什么叫做不是爱心的诚实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更长进，更连于元首。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今天很简短的我们再次思考你在以弗所书所叮咛我们的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一天里面可能说很多话，我们一天里面可以造就很多人，可以叫人家得益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你也鉴察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当你在告诉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再一次的触动我们自己紧紧的连结，而且再一次的让我们那个信心更刚强，因着信好像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让我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主，我们不是要来明白这个课程而已，而是让我们进到你的真理，让我们活在用爱心说诚实话的这种肢体的生活里面。主，你就洁净我们的舌头，你洁净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充满你自己的爱，充满你话语的生命力，好让我们每一天跟人接触的时候，跟肢体互动的时候，真是有你的丰盛，有你的甘甜。求你赐福我们再来这个礼拜，这个星期，让我们有你复活的大能帮助我们，在我们里面充充足足的，然后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让耶稣基督得到荣耀。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